来到这边如同伴，我有幸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我能得耶稣喜爱，愿我们都信而顺服。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里坐庄威猛，去掌管你的教会，坐在你的宝座上。主啊，我们今天是来到你的圣殿，今天是归你为圣的日子，主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圣殿去敬拜你，我们也要怀着诚实和心灵，我们也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中，因为你是公义的神，因为你是不犯罪的神。主啊，求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全心全人地来到你的圣殿去敬拜你，愿将今天的主日崇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掌管所有的流程，所有的环节都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去讲道，我们去听道，都是为了去敬拜你。我愿意将一切荣耀送到你，都归给你。求你接下来带领讲道的张牧道牧师，求主你与他同在，求主你带领圣灵去充满他，让他的灵被你的灵去充满，然后讲出合神你心意的话语，让讲道的听到的都同感于你，同受建造。是吧，求你带领今天主日崇拜一切的平安顺利，也求主你与对面的主日学的老师和孩子们同在，愿主带领他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去建造根基，生命长成。是吧，我们愿意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如今大家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进去了，
律法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意义常就在我们这不遵从肉体只遵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验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验圣灵的事。原来体验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先肉体再来，却是从肉体活的。
你们若是从肉体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的。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主和一起相爱要解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到头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我们的人若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替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去，我们为一个缘故终日被杀，人骂我们如刚才的羊。
然而道都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身体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居住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叫爱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感谢主啊！喂，这有声音吗？好像好。那我们来到了第五年的年底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罗马书我们也查到了一个中间的关键的一个段落。那我们说，整个的罗马书，罗马书，如果我们说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前言部分，或者叫做总论部分，那么呢，从第一章的十九节到第三章二十节，再讲。人类犯罪堕落的发展，这是到三章二十节。好，那喂，这个声音喂，现在有吗？啊，好，那么呢，从三章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说一直到。整个的第三章从二十一节开始讲到什么因信称义的这个以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从三章的二十，所以呢在那个三章二十节之前都讲到人类的罪恶的发展，在三章二十一节是讲什么呢？讲到上帝的就是阐明以信称义的这个救恩的信息，一个教义性的真理。那么呢这是第三章的后半部分讲到以信称义，那么第四章讲到了很重要的，就是以亚伯拉罕来为例，讲到以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信的内涵，就是我们以信称义那个信心的靶心，我们要定准。我们的信是一信，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信仰，也不是基督教圈子里面那些人本主义的那些信仰，而是真正的确定我们信仰对象是独一的上帝，绝对的那位救主。那位救赎主，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第四章那么第五章呢一到十一节讲到了什么以信称义的祝福带来的那个福气是什么，带来的恩典是什么。那么呢这是第四到第五章的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讲到以信称义的原理，恩典胜过过犯，罪恶人类的始祖犯罪所带来的影响力当然是很大深远的，足以让他大部分的人类灭亡， 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大过过犯的。耶稣基督的救主，也就是末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呢，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灵的活人，但是呢因为犯罪堕落死亡了，但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今天我们会围绕这个灵，叫人活的灵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那我们说一到，然后到六七八三章是什么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什么落实。那么因信落实里面呢，那我们讲到了一个基督生命会在两个有钟摆时代间的摇摆。我们说在我们初信主的时代里面，年代里面，我们会偏什么感性一点，我们的信仰偏感性一点。所以因信称义，但是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不再按照我们心中的喜好去行事为人，而是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以信称义是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第六章所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当然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七章是什么呢？讲以信称义是我们脱离律法。所以呢，这是我们说一个人在信主的刚开始阶段，我们会偏肉体的这种放纵。虽然我们信主了，但因为我们对神的很多的真理的无知，或者我们很多年来的强大的肉体的喜好，使得我们往往选择什么忍人呢，为自己的犯罪堕落，为自己的贪爱世界找借口，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但是呢，到了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助长我们去犯罪，不是让我们更加的去犯罪，而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恩典激励我们去胜过罪恶。好，这是第六章。第七章是什么？因信让我们脱离律法。那可能我们反过来会走另外一个极端，律法主义的信仰，理性主义的信仰，使得什么？使得我们的信仰开始变得机械，没有活力，没有真正的生命，就是守一些规条，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到了第八章，因信称义是我们活在什么圣灵里。大家注意了，第八章是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一个什么关键的一个要义的地章，在第八章啊，第八章，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这个介入，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跟其他的宗教没有区别了。所以这区别我们的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在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那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天使教会，大家知道，其实我读到这段经文，大家感觉到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名称就是从什么，就是从这一章的哪一节啊？八章十七节，对不对？八章十七节就是我们教会也是由这一章所得出的一个教会的名称，就是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很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宝贵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很快的看一看，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之所以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甚至跟天主教不一样，跟犹太教不一样，甚至跟理性主义的阿米尼主义的这个基督教信仰也是有所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第八章是一个关键。第八章他给我们解开了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以信称义的这个恩典，是我们概念里面的一个背诵，一个概念里面的一个决定，甚至就是人的一个决志，选择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还是来自上帝他自己完全的工作，这个很关键。所以第八章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说要明白，一个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能够信靠福音，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种败坏和灭亡，然后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的罪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埋葬，死而复活，也会相信耶稣基督他升天了，他会再来，这些所有的内容是不是我们的理性上来明白的，来接受之后，我们就做一个觉知的祷告，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呢？这是我们传统的做法。所以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要印一些福音单单出来，那个福音单单那我们也特别的帮他做一些修改，我们要做一些更规正式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 福音性的讯息，那就让我们明白，其实所有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基督徒所有生命的开始一定是来自什么？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人的信仰只是一个大脑里的信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不是从这个中国到美国的距离，也不是中国到月亮的距离，也不知道中国跟更远的那个所谓的三星系这些距离，真正的距离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单单的第一页就会讲什么呢？讲说什么那个光速已经很高了，说从这个宇宙的一走到另外一头，他说要50亿光年，50万光年，还是我们那个单单50万光年，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是简无法想象的那么远，但是这个距离也不是最远的距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神的仆人也告诉我们，其实信仰跟这个真正的宗教最大的距离在哪里呢？就是心灵，头脑到心灵的距离。这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我们很多人如果没有圣灵的这个明白，我们的有信仰是在大脑里的宗教，就是一点道德系统，或者伦理道德系统，或者让人行善的一个宗教，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是无关的。所以呢，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大家知道真正的信仰强调一切是出于上帝的工作，而上帝的工作是借什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来看圣灵做哪些工作呢？我们说上一章我们看到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保罗这不是一个没信主的人的一种发出的呼声啊，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而且是一个在主里面侍奉很多年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有神学造诣的一个人，而且他不但是以前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而且他已经什么经过耶稣基督的呼召，他已经在侍奉主的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但是他忍人发出说，我愿意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有什么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保罗在第七章就发出了一个哀叹，我相信这是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也常常心里发出的哀叹，是吗？我真是苦啊，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没信主时候的那个挣扎没有那么强烈，信主之后你发现在你内心里面有激烈的挣扎，你愿意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所以异端也利用了基督徒的这种内心挣扎的一个现状哄骗一些基督徒，知道吗？哄骗什么基督徒呢？说哎，你们来，你看你们原来信主那么多年了，你们还有叹息啊，你们还有挣扎啊，还有矛盾啊，还有忧虑啊，还有痛苦啊，你看你们的信仰不够好。所以他就利用那些基督徒这种内心的苦楚来给一个什么，说我来到我们教会给你一个灵丹妙药，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给你一个培训，从此你就不再有烦恼了，你不再有痛苦了，你不再有悲伤了，你家里不再有矛盾了。其实有没有呢？你还会有的，不过呢就用了另外一些错谬的道理把你吸引到一个神经错乱的状态里面。我们基督徒不是现实主义，我们不是要被这个现实所拘困，但是我们也不是逃离现实，我们必须要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客观现实。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人性是败坏的，人性是堕落的，但神不是让我们选择出家，不是让我们选择回避，让我们选择去面对。而这种面对不是我们以前那种没有生命就是愤世嫉俗，其实在那行侠仗义，都不是基督徒所面对的，我们是靠着神的灵来面对我们残酷的现实。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因信称义，圣灵在以信称义的人身上什么呢？刚刚说的，我们上一章说的，说律法是因人的肉体有所不能行的，这是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上个礼拜给大家预告的那个经文，律法因人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看到没有？就说什么意思？就律法里面很多的标准，如果按照我们肉体本身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就像那个手铐一样的，你知道吗？你越挣扎，它铐得你越紧，你向外挣脱一抠，向外更紧。律法这些捆绑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你被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也会什么？以前我学有人教我们专门什么，把那个绳子把人家打结啊，把一个人绑起来啊，打结那个结也是这样的，那个结很奇怪的，就是说你一挣扎一下，就什么就会绑得你越紧，你越挣扎会把你绑得越紧，你就走不出来了，你会越来越困难。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是感谢什么呢？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呢，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的在你里边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福音单单里面，在第四个那个讯息里面，我就改掉了。改掉什么呢？说认罪悔改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一个明证。哎，我愿意认罪改，我愿意认罪就做我的救主，不是我觉知的，不是我觉知我悔改信主的，是如果你能够悔改信主，就证明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呢，所以圣灵在基督里面，你看释放了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你能够听到福音是谁的工作？一定是圣灵感动他的儿女来跟你什么？跟你传福音的，绝对不是那个人本身的工作。所以这本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他的儿女来跟你传福音。而你传福音，为什么你听了能够思考，或者甚至有的人看经文你也抵挡，但抵挡几年之后，总有一个日子里面你确实你能够信主呢？一定不是靠你自己，是什么？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这次你看我们的单单里面都改什么叫任性祷告，叫归信祷告呢？就说你是本来你就神家里的一百只羊里面什么走丢的那一只而已，神一定会把你什么找回来。所以你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你本来就是神的羊，你本来就是神家里那个走迷的那只羊，因为神的预定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不过神在那个你所设立的那个你在你生命的那一刻，借着他的仆人也好，借着你看一本书也好，借着你听福音电台也好，甚至借着你什么看看大自然的那个奇妙，突然神的灵在你里面开启你的心窍，包括了。有的人说那我这个经历很多东西是我经历的东西，对，其实你生命的每一个经历你都是神带领你的。其实你都要知道，你没信主之前的你，如果信主之后你真的去回想一下，有的人总会抱怨什么呢？哎呀，我从小要早一点知道这个就好了，或者说哎呀我要什么不生在那个地方，我要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我甚至有的什么呢，我应该什么，就像我自己在小学我就抱怨什么，好像我生错了国度，好像我不应该生在中国，好像我天生就应该生在什么，生在欧美这些基督教国家，可能我就什么我就少走很多弯路了。其实你想想，这个不是正确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个国家可能我变得是更堕落了。就所以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呢，就是你人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上帝在预备你，你仔细回头再去想一想。所以这就是都是上帝在你上所做成的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说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一定是圣灵进入你的里面重生你更新你，然后让你看到你的败坏。为什么你可以讲人家说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自己所到之后可以晓得，就可以叫人晓得，无晓得无可推诿。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相信神？你觉得是不可理喻的。我经常讲，你讲没有神你没有一个理由，你要说没有上帝的存在你一个理由都找不到，都是迷信。所以没有上帝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迷信的，我告诉你。但是呢，你要说上帝的存在，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证明了，随便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你就能够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不信呢？你怎么跟他讲都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还有你说人有罪性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冥冥之中都知道，金木赤土人无完人，人一定有问题的。但你真的讲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很多人不接受，他根本不会悔改的。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什么工作。其实明明显显很清楚，他自己知道他有问题啊，他知道他自己很多的犯罪堕落，但很奇怪，你真的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无法明白。 人是罪人。这就是什么原因？这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开启。那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人为的血气的去承担那些担，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约我谈话，9点多钟他约我谈，就我们谈到夜里1点半，我们就坐在那个院子里面，坐在车上，就蚊子很多，后来车门打开闷嘛，哇，很多蚊子进来，我们继续在那他说我的手上都给咬，不在都咬了一点一点的。他也说感谢主，说张老师我也为你感谢主。我说好，为什么呢？他说我承认，如果我们在人本主义的信念里面的话呢，他说不好听，说不好听的话，他说可能你的头发早已全部花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很多事情，学校很多事情可能会让你很担心，会让你很多的思虑。但是呢，感谢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都是什么？把所有的发生的事情，所有的结果，所有的过程，都是交在什么？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敬念，当然我们是人，我们还会有忧虑，还会有些伤心。后来我也跟他分享，我说暑假这个，我去年的暑假其实是我知道不能做什么，但是却不敢离开广州，就心里面很多就说，但也不是为了过去，还不是为了过去的担心，是什么呢？是做下一步的决定很艰难，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而且随着那个离那个9月1号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甚至还有家长打电话跟我说：“哎，张老师，9月1号一定能开学吗？”我说：“一定，一定。”但其实我说一定的，其实我心里怎么样？我不知道，就上帝，就是靠着上帝说一定。所以那种时候我说我的压力，但是感谢主呢，还好幸亏我们回到，我昨天我们两个弟兄教授说，我真的感谢主，我们回到了神主权恩典的信仰里面，就明白了神掌权，就一切都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懂得把些重担交给谁？交给那位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保障。所以是在基督，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福音，他就能够马上跪在地上认罪什么悔改呢？不是人能做的。我们知道连一个基督徒犯罪悔犯罪之后，如果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关照明显说教他悔改，能不能做到呢？也知道好不可能。我们也看到了自己好身边的弟兄姐妹上明显的一些很明显的错误，真的我们常常就是很明显的，你这个旁观者很明白这是一个罪，很明白这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但是好像有的人在当中，但是在当中是你执迷不悟的。当然圣经里面你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你只能这样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真正明白真正让人悔改的工作不是人能做的，一定是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只不过呢，我们传言上帝的道，神借着他自己道在人里面的工作，圣灵与他的道是同时工作的，这个很奇妙的带领啊。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个原理。哎，这个好像突然暗了，好像刚刚是不是啊？
动一下，接电模式，动一下，动
电脑没有，好没关系啊，感谢主啊，大家祷告一下，就新买的投影仪，看看主，再好再动一下啊，我动一下，我动什么？
动，
动，
在他那里啊。
动，
啊，
走一页，
走一页，你走，哦，我走一页啊，好，好像没有，不是，好了，哎，现在亮了啊，可能刚开始休眠状态，省电的是不是啊？啊，那感谢主，更高级的投影仪啊。这是我们水平不够啊。好，你看原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说圣灵在基督耶稣给释放了我们，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呢？原理什么呢？一个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什么罪啊？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的工作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所以人以为愚拙的，神是为智慧的。所以呢，因为他知道我们靠自己一定不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来临，就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工作。连耶稣都说是圣灵感孕童女怀孕，你看到没有？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能看到 主的恩典。好，那什么呢？好，他这个原点呢，是律法义成就在我们的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上帝的方法。所以这上帝们要知道，上帝不会对人的肉体抱有一点点点的希望，对你肉体抱一点点点希望，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只配死亡？上帝也救不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如果上帝把他拯救我们这个希望，说我给我做成99.9999%，无论后面多少个九，人只要加上0.0000，无论多少个零后变成一，你能不能得救呢？一定不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肉体的败坏。这个等会我们还会看到，连基督徒人人面对这个问题，知道吗？没信主之前，我们是完全是在这种败坏里面；信了主之后，你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一点。好，而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看到没有？这就是圣灵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这个保证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罪，代替你我一切的软弱，代替我们的败坏。这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完全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本身所做成的。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们明白，这是得救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圣灵的重生和更新，绝对不是靠你的理性，靠人类的情感去选择对上帝的信靠，这个你会落空的，你的信仰就是落空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注意第二个我们很重要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属于基督。所以这个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经常说进天国的门票是什么？我们经常进天国的门票是什么？不是说我喊口号进去的，是圣灵的印记。我们经常说你有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更新，是你进天国的门票。我们知道现在吗？我们知道到启示录里边说吗？不受受的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对不对啊？在世界上你看看，越来越都是有印记的。以后你不没有印记啊，我们现在什么？慢慢的，你的付款都是电子付款，对不对啊？少爱，现在真的还有再厉害的就植入你芯片在你的那个什么脑袋上，或者在你的手脖子上或者手背上，你没有这个标记，你的嘛，你都不能，你不能坐飞机啊，你也不能去连买东西付钱都没办法付。所以昨天晚上我妻子说去买水果，我等了他很久还没回来，结果又有弟兄约我出来谈话，我说就我一个人在家，老大老二来师班，我一个人在家带老三，我说现在呢我必须等鬼子回来我才能，结果鬼子说，我说今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我昨晚很晚才回家，一点半才回家，我怎么你昨晚也那么晚呢？他说他在买水果的时候呢，昨天说支付宝付款要便宜50%嘛，对吧？他在那付款，因为手机出了问题，说付了半天付不了钱，搞了半天才手机出了问题，还网络有问题，老是付不了钱。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哇，现在很多东西好像都有一个印记的东西。神也知道，可能魔鬼的时代啊，他会什么呢？如果那时候什么，这是写个介绍信的话呢，那冒充的太多了，知道吗？我写个介绍信说，有个牧师介绍张明星。将来耶稣来了，写个介绍信，耶稣看我的介绍信，给我面子，张明星可以进天国啊！那种有很多水分的东西，所以神不会给你这样做的，是什么呢？圣灵的印记，上帝要亲自的，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印记。那个有没有假冒的呢？就是我们说假的永远真不了，真的永远什么假不了的。你假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上帝亲自在每一个人上，你那个重生得救就是圣灵。所以说耶稣说，你们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你们断不能进什么天国。看到没有？圣灵的重生，也就是说一定是圣灵在你身上有一个很厉害的老一个印记，使得你进天国的门票，这个门票是不能用钱买的。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边，所以那个叫巴耶稣啊，他们说，哎，来，我给你钱，你能不能够也为我，让我也给我有这个恩赐呢？也给我这个恩赐，我为谁祷告，谁就可以什么，也可以有这个圣灵充满的恩赐，也可以说方言。所以彼得怎么说？你和你的银子一起什么，一同什么灭亡吧。 你想这个恩赐能用钱买吗？能用金钱买这个东西吗？是错误的概念。我们要明白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明白，哦，我是属于基督的，将来我一定能够耶稣再来。我们经常说在信仰里面有个告白，说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再来了，你能确认你一定是被提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吗？这不是靠你表决心的，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实在的工作。好，我们看到第三个是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大家明白了啊？现罪看自己是死的，现成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什么？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因为大家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基础上已经讲完了。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会有成圣的果子，我们会有永生，神以永生来报应我们。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看第四个，圣灵是我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哎，这是第六章里面继续讲的，圣灵让我们逼死的身体活过来。以前我们是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奴仆，现今我们要把身体献给什么？神做义的奴仆。这个不是说，哎，为什么一些异端的什么概念呢？一方面希望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人不会有烦恼了，为什么呢？他说：“那你信主的时候还会不会犯罪呢？啊，不会犯罪了。”那我就问他：“那你就算你参加了，你现在所参加在所谓的这个教派里边，你是不是再也没犯过错误了呢？”他的回答什么呢？我不回答你。哎，我说你不回答我可以，但我真的非要问你，你从你以前在我们教会不算，在别的福音派的教会也不算，你以前那个经历都不算，就说你现在参加了你现在认为是真理的这个教，所谓的教会里面，你再也没犯过错误了吗？他说：第一，我不回答你；第二呢，就算我犯了，与我无关。为什么与我无关？他说是我的肉体犯了，与我是无关的，这个对不对啊？这叫神经错乱，精神分裂。怎么？它变成什么呢？哦，变成我的肉体让我犯罪，与我无关，不对的。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耶稣基督的圣灵救你的里面，不但你的灵活过来了，不但让你的灵魂得救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因为圣灵的缘故，让你身体也活过来了。你不能分割的，不能把你的灵魂跟身体分割的。你说哦，我信主之后，对，保罗是承认。我的肉体没有良善，我的肉体，我愿行的善行不做，我不愿恶做的恶就做了，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忍人要为他的肉体去哀叹，忍人在基督里边为他的肉体什么寻找出路。对，我们的肉体永远是败坏，不能完美的，但是确实这个基督徒因着肉体跟圣灵的征战，他是有得胜的一个寻求和一个呼求的一个概念。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说不能说呢，不能把说我灵魂得救了，我的肉体归给撒旦，不是的。因为什么？这就是耶稣说的，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说的，神一定要得着你的身体，一定要你的身体要等候复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个哥林多前书讲的，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最后一部分一定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一个决定，这是恩典激励你，不要把再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好，我们来看看第五个，圣灵带领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抽象的概念，就每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难，我也承认有时候我也不想祷告，我也不想读圣经。”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讲，是我也很想回来聚会，但是到时候好像我就不愿意了，或者是我愿意，但我的妻子不愿意，我也没办法。那我要家庭和睦是第一的，怎么办？所以我总是问他，我请问你，现在，或者是你能有没有规律性的，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能不能够一家在一起读经祷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妻子软弱退后了，如果你跟你妻子都不能一起读经祷告，那你就反省你的信仰。那就什么意思呢？你只是靠你的能力，靠你的 说教，或者靠你的感染力能够说我可以感染我的妻子，让她有一天能够刚强起来，那也是空头支票。我不相信的，我不会相信的。你可以在某一种世界里面把感情搞好了，感情的那个缘故使得他愿意跟你稍微走一段路，但是那个不长久的。所以大家明白，所以我就鼓励什么呢，你忍着情，你今晚回家开始跟你的妻子能够一起什么，一起读经祷告，一起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可能改变他。这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圣灵带领我们什么，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这种真理这种肉体，这种我们的罪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圣灵借着他的道。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为门徒祷告说，他们因我所讲给他们道，他们成圣了。喂，你要明白，我们无论讲怎么讲，我们都要高举的是真理，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没有神的话语进来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人的，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好，我们看第六个，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爱女，也就是神的什么后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怎么能够确认你是上帝的儿女？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讲的，这个好像你看不见，哪里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啊？我还不是过得很贫穷吗？好像我在中国，好像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在中国还经历更多的黑暗啊，我看不到希望啊，好像政府对我们的逼迫好像也没有减少啊。好像我们在国内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化教育，做了十几年之后突然发现好像又没有路走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感慨，我们说一百年前我们中国有名的教育家蔡元培老先生啊，他会说什么？他记得他在北京的时候，后来什么有一次发了一个感慨说，在偌大的北平竟然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一下我书桌的地方。所以暑假的时候我也发出感慨，我说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市啊，竟然连我放一张什么书桌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没有改变，没有，我承认一百多年来，那我们的一百多年的那个教育的老前辈，虽然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但至少他是想为中国做一件事情。他觉得我在偌大的这个当时的北平市竟然没有一个，也就是没有办法做教育。那么一百多年后有进步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会因为这个我就放弃，我不能因为这个我就奋起疾书，我仍然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什么原因？因为这不是你我能做的，这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什么？他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不但我们要成为儿女，我们愿意我们的后代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话，这个方向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错，一定要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你们的什么儿女，这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去做基督化教育的这个理念，绝对不是来自人的，明白吗？所以我记得我每次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无论我对我自己的反省，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反省。你第一反省是什么呢？无论后边你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也好，越来越麻烦，我真的很难进入帮你一起去思考。我就思考你一个问题，你第一动机是什么？就说这个确认你是上帝的还是上帝喜悦，是上帝不一定喜悦的。请问你这个事情发生是个事故之前，你做这件事的第一动机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跟弟兄我们在车上交通的时候，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无论是处理以前教会的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刚处理完关于这个到底弟兄姐妹做这个3M 理财，到底是睁眼闭眼宽容一点，还是同情一点，还是直接要什么要禁止弟兄姐妹做的事情啊？我说我不断的在反省，这个我的动机是什么？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有什么自私的目的没有？对我个人有什么带来的对大家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态度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不断的反省什么呢？就是你的动机到底是跟我人，我呢？加尔文讲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什么话呢？ 他说人呢、啊，肉体常常那里是双重标准。什么双重标准呢？就是他说摩西十诫前四个诫命不成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做到的，我们都有问题。但是呢，后那个六条诫命呢，关乎人呢，你要孝敬父母啊，你不可奸淫啊，不可杀人呐、啊，那些都呢，他说有的人说我真的能做到，我真的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奸淫，我真的孝敬父母。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怎么证明你有罪呢？就是后六条基本上是对别人是一个标准，对自己又是一个标准，这就是表示人的自私性的本性。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人是用律法的标准化，是双重标准。什么意思呢？当你做一件事情跟你个人利益有冲突时候的那个思维模式，跟你同样的处理这件事情与你没有任何个人私人利益的时候处理的事情的思维模式、想法、情感、理性、意志，我告诉你是不一样的。人太自私了，人太主观了，而且主观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打得很冠冕堂皇的那个幌子去欺骗别人，明明这里面是掩盖你自己个人的那个私欲的，你个人那个喜好的东西在那里面掩盖那些东西，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所以马丁路厄那个加尔文就特别的指出人性的这种败坏性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发现好主观，人是非常主观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跟发生在别人身上，真的你如果把你那个思维放电影的话，我告诉你绝对是他就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如果我跟你现在是我身上犯了一件事跟你发生的一模一样的，你来看我，如果现在在你自己身上发生你自己身上来看你自己，你会看出两个人，完全两个不同的人。为什么？因为人的肉体是没有办法让你很客观的去从上帝的角度、从正的角度去看你，你根本无法做到，除非圣灵本身来帮助我们。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开始什么明白了上帝的他的荣耀、他的真理之后，开始帮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圣灵到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安慰，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在哪里呢？十八章这个十八章18到29节是什么呢？讲到什么？基督徒的软弱，跟第七章不一样。第七章当然那个是一个基督徒的失败，但是呢，第八章什么呢？我们也不要否认。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请大家再看一看。第八章我喜欢这个经文，很多地方忽略这些经文就被异端掳去了啊！就我们看看18节，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今天哪怕你在得胜中的基督徒，你仍有劳苦叹息的，这个不要奇怪。我们来看啊，对，看看那个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8节到25节，帮助我们一个安慰。来，预备起。我想现在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千万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从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属。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所还要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概念呢？是他说现在虽然现在圣灵的时代，当然所有的人都浮在虚空之下，那不信主的人更是如此。但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今天仍然是什么会叹息什么劳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盼望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里告诉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有得胜的信心和盼望，但是你必须接纳不完美，你自己不完美，你周围的人不完美，你的同工不完美，但是在当中你要平衡的话很难，你靠自己很难。我承认人最可怕就是什么呢？我自己常常告诉自己小心，你是个性很鲜明的人，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你个性的鲜明搞得你跟周围的人最后做什么什么了，因为个性太鲜明了，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做了，光杆司令。为什么？因为你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要求别人，结果没有一个达到你的标准，就发现呢，最后错的是你错的更多。你最后就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跟你同工，没有能够跟你来彼此支持。但是反过来说，那你同工真的有问题又怎么又不管他又行不行又不行？哇，这个我承认这个是没有圣经的工作。我觉得我说了嘛，我是最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所以昨天那个丁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认识你几年，我发现呢，幸亏主给你的思维是什么呢？现在的是什么思维呢？是比较局限思维，局限思维啊。就这是当然，这是什么？如果不是圣经的道放在你之前，你就完了。你直爽，直爽就爽到没有修养，没有涵养，没有忍耐，没有包容，这不行。直爽不一定是好的，但是直前面一定要加什么呢？正直，正直就激活你，就激活你了。我们经常呢，我说哎呀，东北人直爽，我们北方人直爽，直爽到个程度。如果你心里不正，你是歪直的话呢，你这个人就麻烦了。歪直什么概念？就强词夺理、自私，什么都让为我服务，不肯知。你这家伙不关心我就不关心我，真没有爱心，很直，但是知道没有道理，知道自私自利，知道什么总是别人欠你的，总是别人对不起你，这个直是歪直。要正直什么概念？就是因为神的道开始更新你了，圣灵在你里面什么呢？你开始正直了。这个时候人要单纯，对，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错就你错了，那当然错了就悔改，没有人计较你，怕什么？要什么面子？那个面子不值钱呢。这不过什么？我承认，哎呀，圣经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与人却寻求许多什么巧计，人很可以找很多理由，我可以含蓄啊，我可以委婉呐、啊。中国人尤其会写招数，知道吗？我们迂回曲直一点啊，我们来一点的策略啊。当然，神需要有策略，神需要有智慧，但是在乎在原则跟非原则上，在是与非方面，在罪与非罪方面，不应该曲直了，弟兄姐妹。我历来不喜欢哈，喜欢什么呢？哎，我是犯罪的，我是犯错误了，但因为你这样直接责备我，你不应该的，你应该什么？你应该像某个姊妹一样的，像某个弟兄一样的，委婉一点对我责备好不好啊？我说我不认同。他说你看那个弟兄就好，那个弟兄不够好，为什么呢？我虽然犯错误的，那个姊妹责备我很温柔，很拐了很多弯，但那个弟兄就直接说我错了。我认为这两个弟兄姐妹都是值得你尊敬的。神给他们不同的性格，但是对你的这个帮助都是好的，都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你承认你错了，神给那个弟兄的性格是直接责备你，神给那个弟兄的性格是委婉的来责备你一下，然后还是希望你悔改，都是好的。神就是要万事复现什么效力，为爱情的这一处嘛，你爱情就好了，所以你不需要这样的比较。我们要为我们具体的犯罪要负责来代价，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考究自己的那个性格啊，不要说哎呀考究自己的那个什么那个风格，这个没有关系，你跟每个人真的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接纳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性格是中性的东西，懂了吗？就是外向的人有外向的特点，有外向的一些不影响的地方，有内向的好处，也有内向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不是能改变，你不要改变这个性格。上帝跟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什么呢？你要在神的道上成圣，要神的话语上呢，一定知道基督徒我们不完美。所以在第八章，我很喜欢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叫自我接纳。要不然就什么呢？我记得前几天有个姊妹跟我讲，哎，张老师啊，我承认你做的都很好，你很勇敢，很坚持，而且真的是很果断，很好。但是呢，张老师，我真的为你祷告是什么呢？如果你跟你妻子念温柔的话呢，就是太好了。我所以神就把我妻子赐给我了。是的，所以我特别爱慕我的妻子，原因因为她温柔嘛，所以她吸引我，特别吸引我。 但是神不是要我也要把这个综合体都在我身上一个人身上全彰显出来的话呢，我经常我昨天跟那个弟兄讲了嘛，神给我有点口才还有一点点嗓音，但如果神要是给我什么长到1.85米的这个长得靓仔似的英俊潇洒的那个什么外形气质什么都有了，我说我今天我不知道是人还是鬼了，真的是的。上帝很公平，上帝不会把一个人所有的优点集中在什么完全一个人身上，知道吗？那我就学会成为我在哪里我要成为中国人的上帝，某些人就要成为中国人的上帝，就死得很惨，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圣灵给我们很伟大的功能，我们要彼此接纳，接纳我们身上那些客观的那些不完美，客观的那些缺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肉体活在地上一天，我们都会有什么都有缺陷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什么就彼此吹捧啊，彼此肉麻的去什么去避免讲那些彼此造就的话，甚至彼此劝勉的话，甚至彼此责备的话，知道吗？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礼拜对我来说很难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长老会分配了嘛，这个礼拜我们几个长老们要一定要开始要找到那些在教会的这个会员，我大家等一会看到在那个墙上已经贴了去年我们那个教会成员名单，我们要在教会成员名单里面那些大概的长期规律性的不来聚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三个长老们已经分工了，要分别的每个人分配几个人跟那几个人要谈。但这个谈我真的知道很难，有的人很好谈，有的人我真的知道我真的很紧张，我真的不知道打电话我都发抖。因为什么？你不小心处理话呢，你又会得罪人了。什么意思啊？又来审查我们了。哎呦，我真的不是审查你啊，我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看你只关心我们聚会，从来不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哎呦，我真的还不知道你家庭生活有什么问题，真的没有，又很久没见到你了。对，但是呢有什么需要我也可以帮你，我们真的想帮你，但是呢我们求主来纪念你。好，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来聚会吗？说实在真的是这个，因为你要正常来聚会我们怎么不打电话呢？也真的，这也是真的。但问题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圣经里面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得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什么劝勉啊。哎呦，这个劝勉又来了，你又小心这个词了。我实在找不到理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为你感谢主啊，怎么感谢呢？你有一大半年没来聚会了，你真棒，这我怎么说呢？你真爱主，你虽然不来聚会，但比我们来聚会的还属灵。我说真的没有，我说不出口啊。有什么就圣经说的嘛？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嘛？要停止那叫现在停止惯了的人嘛？倒要越知道日子近了，越发要彼此什么劝勉嘛？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什么行善嘛？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承认是信主的人，如果你真的长期没有聚会的话，我真的觉得你能受得了吗？我觉得有点奇怪呀。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说我们用生命来激发一下好不好？就像我们一家，我已经做了个春节我们回家的计划，从我跟张老们也分享了，我回家，结果我回家这个现在一共回家是本来9天，后来我的妻子说再增加2天，因为这个行程安排的太满，就又增加2天，推迟2天回来。结果呢，我们老家那个教堂三只教堂什么呢，说知道我有1到2个礼拜天在我老家过，他们说你能不能来我们教堂讲道呢？我妻子说还在这里说我们到了老家之后礼拜天在哪聚会，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在我的行程表上他说我们去哪聚会，礼拜天在哪聚会。那我说现在有三只教堂邀请我们去不去呢？好，基本上我们夫妻觉得还是不去教堂讲道。但我一去他们邀请我去那个，因为当时的三只教堂很大的，在我们县城啊最大的几千人。哎呀，我说以前他们有知道我在政府做过的，那我说一站三只讲台吧还真的不行。我们说我们还是什么去一个什么家庭教会找一个，而且我们不跟他联络，我们就悄悄的进去聚会就好了，礼拜天就聚会一下，参加他们聚会看看。我说我还要人帮我找一个当地的一个家庭式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就像犹太人，犹太教的人都知道他到哪里他首先什么安息日找犹太人的什么会谈，对不对啊？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怎么长期哇 聚人聚会不聚会读。好，现在你真的不聚会了，我打个电话，我哎我你还知道我是牧师，我这个牧师打电话给你，提到聚会你就说我得罪你的话，我真的很紧张，我不知道会怎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牧师第一关心肯定关心一个什么，在信仰上的一个生活。而且呢，尤其是主日崇拜都是什么长期不参加的话，那你觉得我们该不该问你一下呢？哎，你可能背后有更多的问题，这肯定是，就很多弟兄们说，哎呀，你老问我有没有读经祷告，要读经祷告，我很忙呐、啊。哎，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但就在反映出你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牧师更要关心你了，为什么关心你呢？原来灵修不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最忙的那件事情，你那天一定会给他什么？时间，这反映出更重要的问题，病入膏肓了。因为你很忙，你就不读经祷告，就证明你把上帝放在什么？靠边站。在我那天实在无聊的时候，就来跟你聊聊天，来读读圣经祷告一下。我实在忙到旁边上帝，我没有时间理你，这什么意思？你到底现在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不断的去思考，要彼此来劝勉。说呢，就什么呢？基督徒我们会有患难，我们有很多的困难，这个我们不是不知道，甚至你的困难我真的帮不了你，我的困难你也帮不了我，但是我们缺什么？有圣灵。好，我们看圣灵怎么呢？就是在我们的患难中的时候，软弱中的时候，圣灵仍然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和安慰。那就对，你的眼睛是在哪里？我告诉你，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只讲今生，你只看你的现在的困难，你只看你的现在的事情，我真的我帮不了你，你会觉得你这个人老抽象，你没有给我们一个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没有马上解决我的问题，没有人能解决你的问题，除非你眼睛向上看，看那位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拯救了你，他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他已经告诉你人是不可信的，他告诉你这个世界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黑暗和苦难的，而且正要联合起来会是把你杀的片甲不留的。不是你没有预见性，不是因为你以前被哄骗，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导致你来信耶稣的，恰恰相反，一个基督徒要经历出死入生，一定要对世界绝望，对你自己绝望，对人性完全绝望，你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生命，你才能够不受世界影响，你才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拘困，你不会因为你周围的人对你怎么反应决定你的人生的道路，不会做你因为这个国家对我的态度怎么决定我要不要在这个国家生存，因为这个教会的人对我怎么态度决定我要不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停留，你不再根据这个了，知道吗？你只根据什么？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怎么说？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事，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而且一定要记得，你就不再活在人的世界里，不再活在人的眼光里，不能因不会因为人家夸你两句你觉得真了不起，别人贬你两句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了，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什么？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是一个圣人的儿女，但是你也确实还有个肉身存在，你还盼望你的肉身得赎。我们是在患难中的，好，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第八点，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看到没有？喂，你真的相信圣灵哈？我承认很多弟兄们啊，我自己也经历过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夫妻之间尤其会感受到，有时候在谈话当中啊，谈到一个程度啊，哎，你不要以为这不是祷告，这是祷告，真的，祷告是无所不在的。我看到那个弟兄在听到时候打瞌睡，一年两年都这样了，我就哎，我已经挨了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这个你不能够靠人呢。我也觉得有些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可以说一次说两次，但你说了就发现说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还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了。我坦白讲，你再说多遍呢得罪人了，你都烦了，不要说人家不烦，人家一定烦你的。所以什么？哎，主啊，求你怜悯吧，只能求主来怜悯。为什么？因为这个求圣灵来苏醒人的心，人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看到吗？圣灵帮助我们说不出来，说就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没有办法。 人太软弱了，但我也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轻看我的弟兄姐妹，轻看那些我，因为我自己也在某些状态里面，神看我也是恨铁不成钢，还是需要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工作。好，我们看看对对对了，对他的对，这里呢，其实我这里打反了，这里打反了，其实什么呢？把这个你注意，在第八章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二十六二十七节，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这个关键的词是什么呢？所以我这里还要把它换一下啊，那个预定跟预知换一下，第八章到二十六二十七节，大家注意，二十六二十七节说，我们看啊，这个二十六二十七节，然后到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是错，我怎么和约翰福音去了？你看，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注意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好，没关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二十八到三十节给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说上帝的这里面讲到什么？就是开始了到第九章第十一章所预备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神的预定预召。这个看到没有？神的预知预定，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在他的，我们说神的预知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其实上帝的预知跟预定，他是完美的开始了他的恩典。好，那么我们看到，不过神的预知预定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会带来什么？带来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我刚刚跟你讲的什么呢？不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是什么概念？每个基督徒呢，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开始经历上帝的呼召。你不信主是不知道，等你信主之后来，你再回想过来。为什么我们要写你的见证呢？写你的见证不可能只写什么？写你信主之后的事情。你一定什么？有前半部分，你在没信主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见那个人，为什么你就能够在那个时候悔改？啊，同样跟你一样在罪恶里边的人却没有悔改呢？这就是什么？就是主跟拿单先所说的那句话，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我就看见你了。而且什么呢？在他根本没有信之前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没有诡诈的。所以看到没有？所以看到没有？上帝的谕旨啊，他的谕旨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因为上帝的谕旨预定，在你身上的这第九章我们会讲这个，对以色列人的预定拣选。要使他们呢，使他们被预召，我们能够称义得荣耀。好，这个是很快的过一下，这是回到一个叫意志性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没有？好，我们注意，对，三十一到三十七节，圣灵引导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肉体中是有限制，我们还有叹息劳苦，我们还住在虚空什么之下，因为我们的肉身的缘故，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得胜。来，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一部分呢，我已经不想多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是整个罗马书的，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得胜的什么凯歌。这是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里面我们能够所明白的一个基督徒，这些真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很明白。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宣告，一个得胜，一个是基督徒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给你这种信心，而且有这样的盼望，而且什么？每个基督徒必须唱出得胜的凯歌。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讲的叫《扬声赞美》，他鼓励什么？叫把所有的怨妇式的基督徒都要悔改。所有站在他用了一个什么比喻呢？说所有站在抱怨大街的人，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啊，一种是站在抱怨大街的， 这条街的名字叫抱怨大街，哇，各种基督徒在抱怨，男人女人，你不要容易怨妇，这是女人哈，男人要怨妇起来比女人还厉害，那比女人还厉害啊，那个抱怨是一套一套的系统。所以你看有的妻子很会抱怨啊，抱怨丈夫没有本事，抱怨就爱他，抱怨这个社会对他不公，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单位不给他高工资，抱怨哎呀很多抱怨，哇，开口就是抱怨。结果男人呢，他说女人，哇，结果男人呢更厉害，抱怨了政治，抱怨经济，抱怨文化，抱怨传统。结果像鲁迅最厉害的骂，抱怨实在受不了就骂一通，就骂到最后大家都死掉了，骂骂好死。但是他说所有的这些基督徒要悔改，他说旁边一条大道叫什么大道呢，叫赞美大道，赞美大道的另外一条呢，横着那条路上叫感恩大道。他说你要呢从这个抱怨的这个比较什么没有灯光的死胡同的那个，其实你们在抱怨大家是什么呢，你越走越走，走到什么是死胡同，灯光昏暗，就你更抱怨，祷告本来就不顺利，现在怎么到这个非常昏暗的大街上来的呢，再往前走走，这么搞的这个路怎么走，越走什么越窄呢，再走走好像好黑暗哦，灯光都没有了。好，这个时候呢神说好了，这个时候神就给你一个信号，你应该转离这条大道，到哪里呢，到一个感恩的大道，那感恩大道垂直的还有一条大道叫经过感恩大道这个过渡，说我们说赞就是说这个抱怨大道是一条横的，然后呢这个赞美大道也是横的，但是中间有条什么呢，跟他把这两条大道连起来的，然后转过来说叫感恩大道。他说你从这个抱怨大道转过去，不要再往前走了，回到感恩大道，哎，感恩大道走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走到什么赞美大道上来，你就发现了原来上帝是值得你赞美的，原来那里是光明的，这个世界神早就告诉你的，把它抛在脑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就耶稣基督世界已经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了嘛，就世界而言，就这个十字架的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境界的人了。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宣告唱出这个得胜的凯歌，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7节，我真的不想讲，为什么呢，我一讲就把这个经文的这个浓度给降低了，我觉得我都不配讲这些经文的原因在哪里呢，就这个经文本身就是太完美了，完美到一个程度我真的不想去再去跟大家讲，就是你好好去领受。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31节到37节，请大家你愿意大声读我都支持你啊，来预备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向他们立了，谁能对他们对立呢，有基督耶稣基督的善，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大海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悲伤，人看我们如将要死一样，然而我们爱我们在这一切的悲伤上已经，
请继续，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看到没有，这段经我真的不想讲的原因在哪里呢，太明白了，太宝贵了，很直白，没有拐弯抹角的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上帝拣选的儿女，如果真的圣灵保惠是在你心里面已经重生你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最昂贵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你什么白白的流出来了，还有什么你不能胜过的，还有什么能够让你不能醒悟过来的， 还有什么不能让你刚强起来的？还有什么让你在那里去哀叹呢？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足够了。我每次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来看耶稣基督。我们到教会来没有别的，你看不到别的。我不想让你看别的，说不好听的话，我都不想用太多的乌台斑斓的那个活动来吸引你。你一定要被神的道吸引，神的道里面你要一定要被耶稣基督吸引。耶稣基督不能吸引你，没有人能够吸引你。甚至耶稣基督说，若不是我天父吸引人，也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么他，我说这个经文很有意思。最后他怎么总结一句话？他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就这样总结的。什么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的爱不能让我们与神隔绝。为什么？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能够体会保罗说，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吗？你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你会背出来可以，你的理性上这样说可以，但你的生命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吗？要求主帮助我们向神支取得胜的信心，忏悔得胜的凯歌，由抱怨到感恩，由感恩到赞美，在赞美里面宣告得胜。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伟大的盼望。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个，我们来看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好了，那我们对圣灵的回应是什么？这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因为圣灵在这十个方面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应该怎么回应圣灵的工作？第一，不再顺从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了。所以在这里，当我顺从肉体的律的时候，我一定是跌倒了。当然这里说的死啊，这里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就是那个不是说你肉身再死一次的，知道吗？基督徒不会再死的，肉身不会再死，但是呢，就说你会羞辱神，在你身上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无法给人带来，就中国话说是叫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正能量，你懂了吗？现在不是流行吗？你要你交往的人也好，你信仰也好，要给你带来正能量，就大家看不到正能量，都是负能量，都是负的，好像在苦水里淹泡了多少年，你活多少年就在苦水里淹泡了几十年，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这是醋坛子里面泡了几十年，那个醋味都去不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这个苦难里面，知道吗？人家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呢？因为一个老年人怎么来说呢？说你看老年人到一个什么脸上那个皱纹呢、啊，都得说可以把这个皱纹再拿下来再拧一拧，可以拧出很多什么苦水出来，知道吧？就是那一把老脸皮一拉下来一拧，拧出黑水出来，苦水出来。从他的表情就可以这样的感觉，这个就很悲哀。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再顺从肉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各种情况里面神是造就我们，我们做到造就我们好，好也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你顺从肉体，你肯定不能神的喜悦。保罗在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然后呢带来的就是什么？死亡。好，我们单说这个死亡还是这个概念，不说你又下地狱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软弱的话，当然如果你没有真信，你一定死亡。如果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教徒，你没有真的圣灵重生你的话，那你体的肉体一定是叫什么？叫不是血而无边，叫死而无边。你永远是死到底，你连生的希望都没有。但如果基督徒的话呢，你体的肉体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死亡什么呢？就是你羞辱上帝的荣耀，没办法看到你基督的荣美，周围的不信主的人也看不到你是个基督徒。哦，原来你还信主的，最后人家叫做奇怪。你没有还真的明白你是一个基督徒。好，倒要顺从什么？圣灵，体贴圣灵，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看到没有？然后带来的就是什么？生命和平安。这就作为一个每个基督徒来说，哎，每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概念呢？好，这个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大家带来的最后的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说，没错，圣灵已经重生你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立功赎罪。我们不是要去修行，知道吗？弟兄姐妹，基督教从来不会让你去行修行来赚取恩典的。你得救不是靠这个，连得救之后也不是靠修行去提高你的生命的修养。 修行不是基督教的理论，不是基督的信仰，那是其他宗教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呢？一生靠恩典，一生去体贴说服圣灵，其他的在你上做的都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我告诉你，败坏的都是你做的，好的都是圣灵做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能够荣耀神的，能够正能量的东西，都是圣灵在你上的工作，你知道吗？负能量呢，都是你自己的肉体，你都要去面临悔改的。然后在主的面前就成为一种动力，圣灵在我们里面恩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殷勤诚意在活在圣灵里的一个伟大的意义。所以请大家呢，这就为什么这个学期啊，我们天主学校的孩子们，为什么呢？我给他定了今年的计划什么呢？现在第六章马上背完了，正好2015年背完第六章，我希望呢2016年的上半年背完第七章，2016年的下半年正好再背完什么？哇，我看到一个景象，怎么景象呢？在我们学校的孩子们能够把罗马书6、7、8章背出来，尤其把第八章最后那部分能够背到滚瓜烂熟，刻在心，马上记在景象上。我说这孩子们以后圣灵在里面得力工作，激活这些神的话语，哇，这孩子到哪里都不怕的，知道吗？去哪里都不怕，他们都能够靠得住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工作，那是最有把握的，万无一失的，唱出得胜的凯歌。所以我希望今天呢，我们挑战每位弟兄姐妹什么呢？来依靠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借着罗马书第7、第8章，活在圣灵里，翻转你的本来那个状态，翻转你的人生，揭开你新的一个篇章。希望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地下自由，然后呢，我们就能够重新开始，个人、家庭、教会，你在你单位的工作开始被翻转，继续在主里面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现在来接受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发现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主啊，哪怕我们有你的圣灵初结果子的那个儿女们，我们人人有很多的叹息劳苦，我们感谢你，你起初借着圣灵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主啊，你是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行的，是无法得到你的救恩的，无法得到你的拯救，所以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在肉体中为我们定了罪案，来担当我们的罪恶，你赦免我们的罪，你透过圣灵的恩膏和更新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难，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得享你成儿女的自由。谢谢你，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拯救我们的身体，你得到我们的灵魂，也得到我们的身体，你要靠让我们靠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从而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耀，看到了我们是你所保守的埋首回来的你的儿女，我们就能够来敬拜你，来感谢你。主，我们也承认，哪怕我们已经有你这个被圣灵所恩膏的我们你的儿女们，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我们还有这个血气的身体，我们还在世上会面对很多的自己的罪，甚至我们也要面对别人的罪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和伤害，甚至对我们带来的污染，我们不知不觉又被带入一个更大的污染里面去了。但是主，我们基督徒确实有盼望，我们是盼望主你再来。主啊，你让我们接纳我们肉体的不完美的同时，却能够坚定的依靠你，盼望主复活，你的复活的生命再一次来到这个地上，让我们跟你一同复活，让我们的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能够得享神灵儿女的自由，从而真正的与主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与主面对面，我们再也不存在叹息劳苦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接纳我们今天的不完美，接纳我们今天这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仍有一些叹息劳苦，有很多的一些在生活中所面对的一些艰难。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啊，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了，主啊，你所预定拣选的人你一个都不丢弃，主啊，而且你会拯救我们到底，一直到永远，这是主你的恩典，也让我们 况且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由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悔改，来帮助我们得到主你的赦免。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就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就可以让我们唱出得胜的凯歌，让我们向撒旦宣告得胜，向世界宣告得胜，向我们的肉体宣告得胜，向一切的患难、逼迫、痛苦、艰难，甚至死亡来宣告得胜。这就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完美的来过好我们信仰的生活，来顺从圣灵的引导，来不断的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来不断的体贴上帝的心意，而能够放弃我们自己的思想，放弃我们自私的那些愿望和那些理想的东西，好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来与神同行，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搀扶，该安慰的我们彼此安慰，该勉励的我们彼此勉励，该劝勉的我们彼此劝勉，甚至该责备的我们能够彼此责备，我们就是能够更好的来共建基督你的身体，好让我们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好让我们一起来从这个抱怨的大街能够走入那个感恩的大道，进入那个赞美的国度，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人。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够体会到看到上帝你的荣耀，顺从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也拿掉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